如果转发向善的生活，从这些直至菩提永归，我今所修十等菩萨，为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转发向善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今所修十等菩萨，为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转发现身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种子，为有情故愿大觉成。行了，我们今天应该是从已经到第13的内容，所以说那这里面整体是一个社群的教研，或者是说对，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种公民教育，或者是你居住在任何地方，都有左邻右舍种种的人群，总有一个很少的人没有跟其他人互动的人，完全没有互动的人是很少的，尤其是现在的社会，可能除了这些空间上面的一般的这些互动以外，还有网络是很广阔的这种上面，所以这些上面自己接收信息或者是向外发布信息，视频或者任何东西吧，就是社交媒体吧，所以这些上面呢，不论你通过什么样的媒介，都是一些社群嘛。网络上面也说嘛，就是自己建自己的这种社群，就我们也说微信群是不是，它也是个群嘛，就是电报群，什么Facebook 的群，那边也有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或者是志趣相同的人、相异的人，可能很多，就是以各种理由吧，有些是游戏的，有些是旅行的，有些是爱好某一些东西，所以聚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人群，所以呢，对这些人，我们最终的意思是说，希望彼此变成一种善缘，和有正面的，也比较有建设性的这个关系，不能变成彼此作为彼此的限制，彼此痛苦的来源，彼此相互变成怎么样呢？就是说前凸后扯那种，前面这种堵，后面拉扯，种种嘛，这些负面的。但是网络上面也好，有些社会群体网络上面一群人或者是个人之间，不注意言行举止，也会容易变成，就是网上结缘结仇，因为网上的这些言论而导致，很多具体个人的内心的一些痛苦、矛盾、纷争、对抗，所以这些是常见的事情。以前我记得在美国，好像说那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各种斗争呢，网络上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使唤呀、谩骂呀，或者是有理有理据的这些争论，或者是没有理据的抹黑，种种的这些呢，导致很多人就家庭的这些就是出现很多问题、很多状况，心理上面也出现很多的这些状况，所以争吵家庭夫妻之间呢，或者是老少之间，各种争吵加剧，乃至于离婚率提高，或者是就是大家分房分床这种就严重了，所以可以想到说，其实人就像以前有一种说法，那种地震的时候，地上的这些生物有影响，水里面就是有海啸的时候，水里面的其他生命也有会受影响嘛，所以说物不安则鱼不安，什么有这种说法吗？所以一个人的这些行为，非常混乱，会影响他周边人的一些信人的这个行为举止。哪怕是你在安静的一个公园里面吃饭的或者休息，突然有一个人在那边发飙发疯的话，你也感觉就是那个公园不安全。或者是街上也好，走路的时候，就类似，甚至有一些人说这个屋子里面曾经就是发生过不吉祥的事情，这里曾经发生过车祸，那里发生过这个恶性案件，就是连这些人都很忌讳说死过人的这个房子我是不会要的， 或者有凶杀案的这些，所以这个虽然可能跟那个真正的时空和房子其实有多少影响，这不见得，但是人会机会，这些是不论是过去、现在，可能未来也是这样子吧。所以说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从小到大，以至于说以后。跟什么样的人相处的时候，要比较有智慧的方式来跟人相处。当然，我们有些是说一腔热血，或者是完全是出于就是说盲目的信任一切，这样这个也不见得是有效的，因为这个世界上面确实因缘错综复杂，而且社会人心就是也是说不是都是理想的那种状态。所以，但是你出于基于一定的。就是学习分辨一定的那个善意，这样子的整体是好的，所以你自己帮不到别人的时候，自己和别人不会成为这个受害者，自己不会别成为别人的受害者，自己也不会害别人，让别人成为受害者。所以说，别人没有机会成为加害者，你也不要当做就是不能变成那种加害者一样。所以，基本上，前一段时间呢。这些内容也是大概类似的，那整体上面说三世因果呀，这些当然有关系了。那如果从整体来看，但是因为三世因果也是具体行为造成的缘故，我们需要就是剖析或者神圣的抉择具体的行为，还没有做这样的，正在做的时候，做完以后都要就是有所就是警醒嘛，觉知这方面，所以这个第十三个，上面说，断除道，这个是其实那个，是个称这么，偶尔跟。说我跟你一起，就是上面说的这个里面呢，第一个当然说的是那个要断除，就是个人的行为当中呢，就是断除这个，就是习惯偷盗或者是偷盗的任何行为嘛，这个部分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一个，禅吧，就是禅吧里面有一些是那种狡诈的一些行为意思，第一种意思是狡诈的行为的意思，所以说设诈呀，设这个陷阱呢，这个在现在的网络上面是最多的，有人就是以打电话的方式声称是你丢了东西，声称是给你还东西，声称是你的客户服务，你订的产品，这些种种的这些退钱呐，或者是种种。还有一些声称是司法公检法的，能说出来你的地址、姓名、电话号码、护照号码、身份证号码、生日，什么都他们掌握的这些信息贩卖的，就是相互在各种平台上面的这些信息啊，因为甚至从政府泄露的这些有很多嘛。那现在有一段时间说要用指纹什么，这个指纹好像也不安全，最后说用脸来扫脸，最后说扫脸也不安全，现在。好像你用什么，他们都可以把这些，好像有些人说这个数量庞大的这些脸呢，就是网上面有的那些各种照片和，可以当做这个立体视频的那些，就是你可以花很小的代价，可以买到很多很大一批这些电话号码呀、地址呀、人呐，这些是真有其人，然后你这些做法嘛。过去的时候，好像有街上有人故意丢东西啊，然后就是要跟你分享这个丢来捡到的东西啊，种种的诈骗呢、是兑奖啊、诈骗呢、这些很多，所以这个永远说不完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从以前的那些小魔术师的这些把戏，到现在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这些呢，用。不能喝别人递的饮料，不能帮助别人去看他们的手机，他们就立刻扫你的码，不能借你的充电器，不然马上都会有这个病毒植入你的充电器。什么不能给别人带路，什么反正这些，可能有真有这些陷阱吧。 可能，但是这些如果都要避免的话，人的社会变得非常的，就是谨小慎微、冷漠、残酷，乃至于没有就是一般的人的那种温良，什么以前说的恭俭让那种的，礼义廉耻那些，好像就是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就当然有些时候是，一件事情可以引起其他很多人讲的父老人家的那种以前有账嘛，但是估计，真正倒的人，可能真的去扶的话，里面碰到这种人的机会是少的。但是如果万一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后面的这些处理的时候非常不得当的判刑，就是惩罚这个帮助的人，最后变成大家都谈虎色变，就是比如说要扶老人家在倒在地上的人，或者不一定是老人吧，其他人都变得很恐怖，然后很多人拒绝嘛，就之类的。所以说，那这些另外后面的这个是那种，一方面是妄语嘛，说假话的这种意思，也就是另外一个意思是说，认识一切的这些假的资讯也好，现在就是真假难辨嘛。有些历史也一样，历史当然有很多角度，但是很多是刻意的说很多这些假的，散布假消息，新闻也有很多。这些假消息，所以那如果去一个地方去咨询很多东西的时候，有可能不小心的话，留学咨询、移民咨询很多。以前我记得有人这么说，他花了不少钱去做那个，欧美那些旅行那个，移民咨询，后来就是变成这个坑害的这个受害者。那假的东西就是，各种各样的假的文凭、学历、假的药物什么，甚至是什么一个国家做的这些层次上面做的这些报告啊，这些总结很多也可能是水分很大的。所以现在最近有听说银行里面的这些钱存起来的时候马上给你转走了，帮你投资了，就你不知道，或者一些农民被就是每个人都签了很多钱，几十万或者是180万的钱。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些活动，但是一个村里面有很多人被其他人利用他们的所有的信息，然后帮他们贷款到中路啊。乃至于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些虚假信息，就是充斥在各种上面。所以这些呢，如果一个人个人来讲，如果能够断除，这些行为，对一个社会来讲也是好的。对一个社会来讲，这些如果就是说，也许有得意的人在支持这些活动嘛，像店长那些，如果那些能够，就是从高处，从这些真正的背后的受益的这些人去除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说断除，或者盗窃网，或者盗诈假种种的这一类的这些人呢？就是其他人会逐渐取得信任，这个是个人层次是这样的。那如果你是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政府，或者是也一样，如果总是释放假的消息，总是就是怎么讲呢？就劫掠民财也好，以前不是那个《军规教言论》里面有说到嘛，一切下等之君主贪财不思民利，就是不思民众利啊。犹如烂根之树木，以此国政，速衰毁，衰灭。意思是说，如果当权的人也好，任何人哪一个就是团体的这些做主的人也好，他们如果就是不关心依赖他，或者是就是民众其他人的这个福祉，那用这些假壳的公司也好，用一些团体的这个名义也好。就是谋求自利而不真正的利，就是利益这个社会民众，这样的话，他最终会越来越衰败，越来越衰败。以前好不容易取得的这些好的这些成绩，可能也会就是做也会失而复得呀，不是，就是得而复失，种种这些，所以这当然，缩小的这个个人的层面的话，就是要从小的开始。尽量学习这方面的，然后就逐渐逐渐会习惯于说走正道， 但是这个上面呢，有些人的观念里面说，只要你能做诈，也是你的本事。只要你就是说，能够哄骗或者是就是做以某一种不正当的、正当的这些上面没有很清楚的那些界限、道德观或者是法治观，这些是没有。所以最终能不能就是捞到一笔钱呢，或者是就是做一个官呢，或者是某一种就这些想法，所以这样的话也是很危险的。善于敬爱护者与众合，首先这里说就是一个是断的，是怎么样？就佛法里面整体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说，就是断恶行善，或者是积资进账，就这一些是一个时钟，从一般的修行到所有的最上的修行上面，当然最上的很多修行跨越这些概念的，但是意思说一般的意义上面来讲，它有这个积资进账啊，去除这个染污呀，或者是表面的这些染污也好，圆满就或者让它彰显这个。本来的这个面目啊，心境呢，与本自具足，种种的这些是有的嘛，就最上乘的这些教法里面，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跟这些是有一脉相承的关联的，所以那要断除这些那不善的行为，以外那应该做什么呢？说善于敬爱护，就是敬是意思说，在这个社会上面有前辈、有老人、有父母、有这个师长。有这些某一个上面很精专、很专长、很深的这些人嘛，或者德行高，或者是持戒，或者是有利他的心，有种种的这些人呢，所以这些的话，我们应该有内心有尊敬的心，因为现在的人可能教育上面说你要自我、要自作、自作自己做自己什么的，然后意思是说好像慢慢慢慢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情绪比较重，说现在是自由平等的社会，谁也不要不比另外一个人高，这个是本质上面佛说的众生平等，众生是，相对的来讲的话，有这个你依赖一个就是社会，你依赖一个他者的那些协助下，逐渐的你能够圆满自己嘛，所以这个时候从一般的角度来讲。以前说前人种树，后人栽什么？后人不忘前挖井人，什么吃水？后人这喝水不忘前人这个挖井，是类似的。或者是说现在的这些便利，是我们是就是享受其他人的过去的、现在的这些人的种种的付出的基础上的缘故，我们应该内心怀感恩的心，有这个恭敬的心。所以如果我们不敬爱自然的话，我们就是会毁坏所有的自然的这些就是干净的这些山河大地这些上面，是一样的。我们如果不敬爱这种过去的这些好的文化遗产也好，或者是精神遗产也好，或者是就是这些血脉传承种种的这些上面有好的那些不取的话，首先如果很自满、很骄傲、非常自我中心的话，估计。我们不能说我们是最聪明的人，我们已经是最圆满的，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时代的时候，他也实现那种求法的苦行的一些作为嘛，然后当然他证悟真正的这个原因是主要是就是特定的悟道的因缘，但是前面的这些也是一种就是过去之前就那一世以外的还有很多就是。像佛本基金呢、本心经呢，这些里面有说到，他曾经过去世的时候，以无数世的这个就是方式啊，就是有时候是商人，有时候是国王，有时候是平民，有时候是就是作坏作恶的，甚至这样，但是他始终在发愿力种成佛，虽然有时候也会犯错种种的，所以这样讲的话，我们这。只是看释迦牟尼佛那一段时间的生命，那一世的生命，要连着过去的这些生命的话，他是一直在积资进账当中，不断的，就是往正的菩提，这些上面发愿发心，作行种种的这些，这个行为嘛，所以说他们也是有这些积累，也终最终圆满， 的，善一切的这些功德吧。这样来讲，所以我们也需要就是学习其他人的这些功德，学习其他人的这个教言，大德圣贤成就者种种的这些是很直接的，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比一般的，就是用物质来比喻的话，这些过去的珍贵的这些内在的启发，是完全没有办法在一个就是量上面去做任何就是这种评估或者是以量化。所以说，学会一种恭敬，尤其是佛教里面有说到，弟子进步的最好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恭敬谦让的那种的心。恭敬心是什么？弟子的这个炼金术有这样来讲的，这个是一个特定的这个就是传承的这些加持，还有就是法脉啊，就是这些种种的这承诺相关的，所以是类似的。如果你没有就是没有爱意、没有敬意这样种种的话，可能任何协作、任何的这些合作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很多，比如说学校里面毕业，他们还对于因为受教育的这个原因，因为除此之外，学校也没什么其他的功能了，对吧？受教育为主嘛，主要是，所以各种的教育影响你成长一个人嘛。所以这样的话，人对自己的母校啊这些有一份深深的这种就是爱，或者是说一种尊敬，这个也是跟这些有关。所以。我说，所以人生活的时候，以前按照藏地的这传统，有一很重要的一个是年龄来分的，就是我对于比我年龄更长的这些人呢，有自然的，不论他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些，就是怎么讲呢，富贵也好，贫穷也好，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说他的年龄比我大，所以我尊敬他，这个传统有的，现在估计到处都在消失吧，这种观念。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是他的那种德行呐，一些善心呐，他只要是一个正直的人、善良的人，那就是第一位。那这个风气可能也会变，也变成说现在是有钱的人变成就是大家恭敬的对敬。如果一个人正直善良，或者是说年纪大的话，就这个算什么？这个什么都不是，就是在一些人看来，这个可能是就是。嫌弃的来源，可能甚至，再看一下，也许不是嫌弃的来源，但是，所以这些观念，就是有钱有势的这些，应该说，就是不能把它，因为社会的价值观变化很大以后呢，这些是一个现实写照一样的，但是这些应该说，不能仿造那个，在一个社会群体里面，以那种的方式去区分的话是，怎么讲呢？应该说，不是一个最好的那种的区分的方式吧。就是因为大家，因为有钱有势的人可以做很多邪恶的事情，有可能对整个集体是很有害的，也有可能。但是说官商勾结也好，有钱有势的人这个弄了以后，其他人拿他们没办法，这个是有的嘛。可以买通很多东西，这些。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就是一个就是有德的人，有爱的人，公正、比较有正义感的这些人，应该是放在重要的位置，因为他们判断事情会比较，怎么样，没有说因为利益而偏心，因为这个位高权重而不敢得罪种种的这种心是，就是能放下的人嘛，这些是，就是应该是恭敬的对象，对敬。所以说，凡是说有人的社会里面，你生活的时候有比你更就是好的，更有你应该向他们学习的这些领域，就是说应该是公。当然，有些人是有权有势，同时也是很有善心、很有爱心。那当然，这个是没问题。也许有些人老或者是什么，但是就是行为很糟糕。这样的话，估计也不能说因为他老而就是变成一个。但是老是一个，就是那片是那哪怕是。有些法律上面都有嘛，到了80岁或者什么样的话，好像不会说做很严重的这些，因为他年岁都摆在那边了， 好像多少岁的时候，像那种死刑，好像是不针对他们吧，有那种法律好像，所以对老有那种可能很多来自于法律上面都有一些稍微网开一面的那些做法嘛，所以呢，这个里面指的是上中下，就是自己在是一一基本原来人的尊严或者是人的生命平等权益这些是没错，但是说，这个里面呢，比如说有些说你只有到18岁才有投票的权利，那你不说生而平等的话，那就是从小你自己愿意怎么投，哪怕是就是这得有，但是他有个那种变得稍微理智清晰的时候才做的一些。负责任的这个行为嘛，不然的话被人监护的情况下不能做这些。类似在这里说的"敬"是说指的是对你自己的领导也好，对你自己的父母也好，对你自己的那些这些上面，如果他们的行为不可敬的话，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你不需要，你就是可能要保持距离也好，保持相反的这些就是立场，这些是完全可以的，应该是每个人自己决定的。但是说，虽然也之前我们说的一样，最困难的一个部分是说，任何人，不论是老的人、中的人，或者是比你年轻的人，或者是说资历比你浅的人，或者比你资历比你深的人，种种的，他们有跟你意见不同意的，意见相左、相异、相反的那些的时候呢，就是保持始终保证尊重这个人是要尊重的，始终要尊重。因为他的观念可以不同意，但是很多社会有那种的看法，说只要这个人有这些观念、这些想法或者是这些的主意什么的话，那就是要以肉体的方式去打击他们，以人格的方式侮辱他们，这些是不可以的。就按照佛法里面来讲，也是说保持那种对。各种各样，这个上一次我们有讲嘛，就是如果一个壶一样的，有些时候放的各种各样的饮品在这个里面，这个也是会更换的，所以我们不能什么因噎废食也好，或者是说因为不喜欢壶里面的这个饮料而去砸毁这个壶也好，这些方面，所以就是观点可以不同意，但是对这个人本身保持一份尊敬是比较怎么讲的和的社会的一些特点嘛。一个生活圈里面，你别即便是你的家人，可能有不一样的政治主张、不一样的宗教信仰，还有不一样的对你不喜欢的歌手，他很喜欢；你不喜欢的政治员，他很喜欢。在他来讲，就是英雄，在你看来那是很坏的这个恶人，种种的。所以这些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观点不一样，然后作为一个人来讲，他也是希望离苦得乐的人，他也有自己的一些就是被你认为是错误的想法，但是说他有这个权利去这样想嘛，也去这样表达嘛，所以说保持一种尊重和开放的心，这个有点像民主的那种根基的成熟的方式。因为很多地方有时候我们的文化不符合，没有办法孵化民主的思想啊，或者是不素质还不够到这个民主的这种跨越到民主社会啊，是就是比较温和的，以商量的方式，以妥协的方式，以就是尊重不同观念的那些方式，那这些应该说是民主的那些基础，以前在寺庙里面也有这种，就是你有多少人参与，人数上面也有要求嘛。议事决策的时候，这个在那个就是僧人的戒律里面有的。然后第一遍说，有人反对，有人沉默；第二遍、第三遍，最后他们就是有多少的这个人数举手，或者是表白说反对，或者是这些来做那种的调整呢、啊？有点像收集各种的意见，然后再做。就是对各方最公益、最大化的一种决策嘛，所以这个也有些人说，这是佛教里面有过去最早的民主的那种的就是做法嘛，是确实有的。这个不是说现在民主一模一样，因为每个国家的民主的做法也不一样，现在社会的是。 有这种，有的商量，有不同意见，不会说相互马上争夺打击，然后，甚至置对方于死地或者对方的群体于不顾，这样种种的，不是这样的做法吗？那其他一些国家的话，也可能不能说太民主，可能有，你有不一样的想法，他可以给你定罪，给你就是盖帽子，什么闷棍子，种种的方式。以前还有思想罪嘛，就是说你想一个东西都是不应该的，有文字狱什么各种各样，所以这些应该说，就在一个稍微有一点就是进步文明的社会来讲的话，不能这样做。可能每个社会都进步嘛，也有进步，也有倒退，种种的情况。然后在这里我们所说的爱，什么敬、爱护这三个。就对，自己想，就是觉得对自己是那种很好的启发也好，学习的对劲呢、恭敬的对劲，这些要敬的意思嘛。然后爱护的这个里面呢，是那种的，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如果一个人不同意你的观点，然后他对你产生敌意，然后。他想要就是甚至从肉身上面打击你，这样的话你也觉得就是这个是不可接受的嘛？一般是这样子，或者是即便不是说肉体打击什么的，但是即使那种不顾及你的任何那种很严厉的斥责也好，那种怎么讲呢？这些很多人也会很反感嘛。即便是各有各的道理，但是说相互有那种的。爱心呢、啊？像刚才说的，你不同意我的意见，以前不是西方人以为这些都是很广为流传，但是说，什么即便他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是他要誓死捍卫对方说话的权利还是什么的，这个变成一个名言嘛？这我忘了具体是怎么说的。类似的就是说，即便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作为一个基本的那种的人，你的基本的权利、公民权利也好，社会言论和这些自由表达的权利也好。在这些上面来讲的话，要尊重，所以保持有爱心，或者是说你在一个众人里面讲话的时候，也要就是适度顾及到其他人的感受，其他人的这些跟你想法一致不一致和完全反对的那些上面的这些想法呢，都要顾及到，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只是自说自话，完全不在乎任何人的想法，这样的话，这个是没有那种真正的，就是通人性、通人情、通人的理的那些上面嘛。是，所以说应该有爱心，就是你做事或者说话，可能最终是为了就是大家更好嘛，也不是说我这个说话或者行为的目标就是让大家更糟糕，关系更糟糕，让大家的这些怎么讲呢？路子更难走，这些肯定不是目的嘛。所以，但是同时呢，如果是你为了，就是苟且，或者是为了卖面子，然后不敢表达任何自己的个人的想法，这个也不对。所以说，但是说话的时候语气啊，用的词句啊，那些应该不要去刻意的冒犯任何人，甚至是要想到。可能那些的这些方式不合适，会让别人不开心啊、伤心啊、愤怒啊这些，上面要顾及到嘛。这个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维护一种的好的关系的时候，要适时的去看，像医生的那个听诊器一样，去看到别人的脉搏，看到别人的心跳，看到别人的肺活量那种一样的，需要顾及到，所以。即便是那个即刻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你不是说每一个都要立刻去那个，但是整体上面是需要就是了解别人有什么样的这个立场和想法，或者是这些上面有顾忌的这意思。所以很多顾忌的时候呢，它会容易做成一种打脱，这个打成一种中间的道路也好，或者是说大家都有。就是利益相关方，或者是说参与相关方的这些，都情绪得到抚慰，观念得到这些理解，或者是说他们的这些态度 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关心这些也受到这些尊重和保护吧，就这种意思。然后后面的这个 who 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是说没有跟你那种抗衡啊，没有跟你怎么样，但是说就是追随你也好，或者是支持你也好，那种种的这些人的话，你需要保护他们，不要置他们于这个风险呢、啊，不顾，然后如果你做一些决定会危及到他们的这些安危，或者伤害到他们的声誉，伤害到他们的利益，这样的时候呢，你要想到说怎么样去保护他们，而不要因为个人的逞能呢、啊，英雄啊，或者是怎么样。出于这个个人的冒险的心理也好，然后给大家带来种种的伤害，所以这个是，那种，就是保护的那种意思。所以这个从一般来讲的话，意思说对之上的自己的前辈，然后之上的人做恭敬，然后同等的人呢，就是平辈的人呢。保持那种协商和彼此顾及彼此的这个感受，然后对于就是对这方面，就是或者说从权力上面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些影响力上，或者是不如你的这些上面的时候，你对这不能说下吧，应该说是怎么讲呢？这些的话应该怎么样去保护他们？所以这样做的时候，他说就是对有。上有敬，中有爱，下有护的时候呢，就是人众就变得和和，所以断绝这个，道啊、障呀、妄呀，这种种的家，这些时候呢，就人会取得信任，会就是信任以后，大家容易有这种近距离的这些关系嘛，信任。然后有这些好的这些态度、行为种种的这些以后呢，人众比较和和，所以通达饥出伤者，财富增。那这个里面是说，人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钱财，维持生活生计。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经济好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有更。就是花出去很多钱，也可以就是赚很多钱。但如果经济不好，走下坡这样的时候，有些时间呢，又就是要想到说什么，有些人积存这个钱财，为了危机的时刻，需要做预留嘛。像很多东方很多做的稍微好一点，这方面西方这些做的稍微差一点的情况也有。但是这些存多少，什么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是非常个人化的和个人。就是潜力，相关的事情啊，不能说一概而论嘛。但是以前有那个《山神经》里面有说的，就是说意思是分成什么四等份这样的说法有吗？一份存起来，一份生活上面用，一份什么做干什么投资吧，还有一份是做这个公益啊，或者这些说法有。但是如果有些人一日三餐本身难记的话，没有这些那为什么有些可能是分少，不一定是四等分、三等分，可能是二等分，或者是一份加百分之什么很少的一份什么的，这些都有可能。但在这个地方呢，本身按照佛法来讲，这个积累的话，一方面是福报的积累，福德的积累跟就是善业相关的，那。另外一个下面的出的这个是意思是支出的意思嘛？或者是说有一些是那种刚才说的那种可能出这些钱，但是出这个你需要积累，比如说你卖一个东西产品的话，你需要出劳力、出这个计划、心力、出这个就发明创造、出成本，有成本上面你不出，你做一个很烂很假的东西，然后不行。但是你，而且你以前做好的这个上面要改进了，你要去进修啊，要去怎么样？怎么讲呢？要真正的积淀某一种中的实力啊，这样它是一个，就是为了更好的改进它，去进一步的，就是研发投资也好，或者是个人这个进修也好，就是深度学习种种的，这些是他所要出的嘛。 还有一部分出的就像刚才说的一样，你多余的资产去做进一步的投资，还有一些是说为社会公益担当，做一些这些善事，这也是那种出的意思。藏文里面说 “sak” 就是那种的，一个是积累福报也好，积累财世间的这个财富也好，这个是积累嘛，就是，然后 “don” 是那个布施的意思，但同时也是那种你做这个公益，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投资，这些是一个合理、合法、合规，或者是这些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做贸易、做交易这些，做生意嘛。本身出的里面呢，出成本呢，出这种基本的这些，把它做得好一点嘛，就是要，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说会做一些每个人理财的方式不一样嘛。现在社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肯定也要，就是说如果以前不会的话，以后也要适度的学习一些理财的方式。是一个怎么讲呢？整体上面为就是人有益处。没有伤害，尽量减少对其他众生或者是自然和人的这些伤害。如果一些是因为现在有打仗的原因，可能军火这些是股票也好什么其他的就容易增长，就是很多人可以因此发财。但是这个不能做。有些人参与毒品也容易发财，或者是买卖人口容易发财，破拆器官容易发财，或者这些种种，这些肯定。就是医疗垃圾啊，或者是什么这些不好的事情嘛。那如果是对整体社会有益处的这些方面的研发也好，这些上面做一些投资、做生意的一些方式，那有些人去开实体店，种种，有些人可能就是做各种各样自己就合适的。所以这里面有说到，一个是积累，一个是就是支出。收支吧，就收支的上面的这些是很对的方向去做这个方面的，该节约的节约，该支出的支出，然后再做改进的这些上面的这些优化投资的意思。所以从是本身所有的贸易就是叫从，所有的生意。那这样的话，财富增长了。然后后面说具足永亲圣者皆众皆敬，这后面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具有勇敢的特点呢，勇敢的这个是出于可能善，出于正，这些很重要。那如果愚勇啊，很愚昧的那些勇敢的去做很疯狂的这些行为，冒险的行为。作恶的这些行为，甚至是看起来比较勇敢的，但是是说去，就是整体上面是什么出师无名一样，做那些伤害的欲利不天理难容的那些事情的话呢，这个勇敢是不是在这里提倡？在这里提倡的意思说，一些好人好事也好，就是对社会、对个人、对他人这些都有意义的事情，那这些呢也要勇敢的去做，这意思。如果是说，社会上面的话，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就是如果，但这个比较复杂了，因为你任何勇敢的这些行为，可能也许背后有这个很沉重的付出代价，比如说你去做那个，街上的那个扶一个人也好像刚才说那个好像不是说需要太勇敢的事情，但是后来如果就是说可能会被指控啊，会被这个怀疑成是你做的恶什么这些的话，那个扶一个人也需要一定的勇气嘛。那另外就是见义勇为种种的事情，有很多人觉得值得赞赏啊，就是危难时刻先出手。就是出手救人呢、啊，种种的这些是很好的行为嘛，人都会感激嘛。一般来讲，但是这个有时候弄不好，小偷或者是劫匪什么，你去勇敢的去担当的时候，也许会付出生命的危险或者受伤，这些都有可能，或者后续有人找你麻烦了、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事情。但这些上面，要怎么去个人去做这些？判断和承受， 你自己就是有没有这些见解，有这方面的准备，说我可以就是哪怕死了也没关系，或者受伤也没关系，或者是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出于一份善心，种种都有嘛。有些人落水的时候勇敢的自己不太会游泳跳下去的，前几年好像挺多这些。去帮忙，这些也要小心。如果自己真的不会，完全不会的话，可能就是送死的那些，多增加了一个死者那种的情况也有。所以，但是你说所有的事情都一，如果说全是这些大的，所以唯命是从，所有东西都是懦弱和就是唯唯诺诺种种的。你明明觉得是这些人的是恶的，不敢站出来制止。或者是这些也有问题，因为就意思说，如果有人以前很多社会上民间也有这样的，就是事件作恶的人，官府不去就是追查，或者官府本身是作恶的一部分，这样的话，那民间的那种英雄豪杰，什么独行侠也好，或者是这样出现小说里面也好，这样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是。就是受到推崇啊，或者是喜欢嘛，这些人物，这可能跟就是这种的英雄情节是救民众于水火或者是苦难当中啊，这些有关系的。那就是对抗这些哪怕是野生动物的袭击也好，恶人的袭击也好，勇敢的去就是站出来，然后这些是好的特质。如果能避免大家彼此的那些无意义的，如果成本本身是15块，然后你为了那一个正义的这个举动啊，说丧命也不管，杀死对方也不管，这样又好像也不是太聪明，不是太值当，但说事关利益特别大，甚至就是非常无理的那些做法，而且会危及到很多其他人的安危、生命。种种的话，那你能做这些见义勇为，或者是说出手，这个救很多人的命，种种的这些是好的事情吗？是那种勇敢的行为，英雄的那些做法。那这里有2个方面，一个是说，就是一个是那种怎么讲呢？对恶的那种的制止的能力吧，这些上面的意思，一个是，然后另外一个是亲嘛，就是，就是你有那种出于你像佛法里面经常有这些，说如果你既是军队之间相互打仗的时候，当然第一个是你自己不占理的这些事情，你不能出去打仗，这是基本的原则。如果是你完全占理是非常放在四海皆准的那种，然后对方是入侵者，你是这个对抗入侵的，上海要你作为一个国王要保护你的所有的国家的国民这样的情况下呢，他有说到说，但是在那一个时刻，即便是对方很无理，非常三番五次你去和谈呢，这些都没有用，他就是要一意孤行，要吃定你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那这个时候就要。就是抵抗的意思，在这里。但是抵抗的时候，不是说要致死于对方啊，就是发着愤怒，而是想到说，在他的这些行为会延续到其他的这个国度也好，民众也好，那他自己的国度很多就是强征兵呢，他们也是很可怜的。所以整体上面是说，减少，尽可能的减少所有的伤害的那种的方式去。就用就不失慈悲的心，但这个好像看起来说，你如果不失慈悲心，那最好的就是缴械投降，那是最好的。或许那如果有对抗的话，可能有杀戮或者是就流血的这些事件会更大。这些，但是像一些好像《地藏十论经》里面是不是也有，或者是像佛法的一些其他的那些论点呢？这些里面有了说。就是你可以反击，但是这个反击是不失慈悲心的一种的反击。意思是说，你如果战胜了，你失败了，那就没办法了。但是如果你战胜的时候呢，不能是说跟对方的那些恶行一样去，就是屠杀无辜啊、滥杀无辜呀，或者是斩草除根呢、啊， 什么把对方就是杀的这个片甲不留，或者这些是避免的。他说，如果对方退了兵，这样的话你应该不要穷追不舍，就是让他回归理性嘛，意思说教训他一下就可以，这种的意思。有的。那，所以一个是说为了一方的社会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勇敢的这个心呢、啊。像很典型的藏地的那些事，像格萨尔王的那个故事，他是为什么受很多人的欢迎，传唱这个就是接近千年的这些历史上面，而且他是变成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嘛？好像后面的几个史诗加起来都没有那个格萨尔王的史诗多。现在有的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可能那个实施的那个长度大概有就是两三百本书有，就是怎么样的？好像260本书。我认识一个法师嘛，他就是整理那个以前的旧的那个，大概就是半个世纪以前的那些格萨尔王的各种各样的史诗嘛，好像他收集了260多本出版了，他们是全部都有出版，就一系列的。所以那个里面的那些故事很精彩啊，怎么样的？但整体上面它是一个，就是制止邪恶，然后去捍卫那种的，比较弱势的那些权利，它是那种的嘛，就是公粮那种天下。最后它是故事是这个哥萨尔王是受这个天神的启发，然后来到日间的人间的弘扬正义，然后自强扶弱。除魔邪要，降魔除恶，就是这些行为，然后最后又他自己回归到天界去的这么样的一个故事。在人间主持正义，占光明，战胜邪恶，善神战胜恶神，人间里面的就是善人战胜恶人的，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整体上，当然对方这些里面来讲。后来就是对最终来讲依赖佛法嘛，它跟佛法的这种理念也好、修行也好，这些上面一整套都有很深的这些连接的一个表达。所以说那即使对现在可能社会没有所谓的对外吧，但是意思说对于。如果分某一种的，就是理性、非理性，或者是就是行为，是完全被贪嗔痴所影响的，和就是稍微觉知到贪嗔痴的那些风险，这些上面的一种差别来分的，或者说克这个贪嗔痴的这些做法来分的，内在来讲的话，其实他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自强扶弱也好。就是正义战胜邪恶也好，主要是人心里面都有这两个方面嘛。有些时候人为了贪财，为了某一种的，就是私心，然后会有这个产生欲望，产生这个愤怒，产生骄傲、嫉妒，自己有没有这样疑惑，或者是他人种种的。他就是如果现在的那些说法，只要有就是。不太关心他的苦乐的一个他存在的时候，就会有敌人嘛。那这意思是我们应该最终来讲，把所有的说他其实是我们的一部分，这样慢慢，就是出于那种爱或者对他们的关心，这些，逐渐的来，就是消除战争嘛。像欧洲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就是开始的时候是要勇敢的去相互，就是此一时彼一时的那种的出现战争和侵略，那后来变成大家都是我们，就是都是欧盟的一个就是利益相关和深度，这些可以用谈判和协商来解决，就变成欧盟是一家人，所以说统一货币，统一什么这个那个进出，甚至很多东西都变成没有，基本上现在你坐飞机火车。什么时候几乎感受不到欧洲国家之间的那些差别嘛？偶尔火车上出来一个人，就是溜达一下，什么看一张票，那就好了，甚至都不看你的护照。所以类似的，所以这里面说的意思说，就是类似的那种，一个是制止邪恶的那些行为，那这个邪恶可能按照我们佛法来讲的话，内心当中我们自己的那些。邪恶的信念出现的时候， 你也要去制止嘛。然后另外一个是说，我们永远要给别些个贴上一种标签来说，这个是其实是没有的，人也是会就是从非理性走向理性，从贪又走向知足和出离，从那种自我又开脱，自己想通了以后又开始想要布施呀，想要就是利他呀，这些是有的。所以人本身他是永远有救，永远有希望的。没有说一个人你需要永远勇敢的永远在那边打碎他们千年的那种，怎么讲呢？就把他们打到这个最低的地下的这些就是这些大如在那个什么以前说那个牢狱当中也好，无间狱当中也好，这样想的话，这个是失去菩提心的一个做法嘛。所以，但是整体上面是这里，就是一个是勇敢的心，一个是真正关爱亲，就是周边的人的苦乐的这个心，以及在这个当中呢，有甚深的这个慎重的心呢，慎重的抉择心，警觉的心，什么都要适度嘛。像刚才说的一样，如果你出于正义，但是如果你对待对方的打击是没有底线的话，那是不对的。这个现在战争当中很多也是这样。像上一次我记得，好像莫斯科他们举行什么广场一些活动的时候，他也在说，向那个乌克兰方说，你们不要用无人机在我们这个举行什么演习，还是国庆，还是什么，好像是什么一个胜利日的时候，对方说好，那我那时候不会用无人机打你们的那些，让你们的仪式做完嘛。所以类似的，可能如果是真正相互都在杀人这样的情况下，是大家顾不了那么多这种。他们那即便是没有佛法这些，他们也会顾及到说不打对方的领导人的这个住处呀，或者是不直接去攻击，怎么样，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刷死俘虏种种以外，所以在这些当中呢，可能。以前是敌人的，后来变成盟友的，这些也很多嘛。像日本、美国，或者是越南和美国的关系，现在可能不，也许越南不一定是盟友吧，但是也是很关系很好的。像伊朗一样，以前关系好，后来又就是剑拔弩张，所以很多可能都是几十年当中不断的变化，所以没有永远的敌人这个说法一样，像众生里面没有永远的众生是我们的敌人。那因为今天就是只剩下一点时间的缘故，大家我耽误大家很多时间，我把余下的稍微快一点的，讲完。自断秉性，天神亦满意，人格先生，众人如眷聚，意乐纯良，自身道业净。若具智慧，百福业自百福自圆正。所以呢，这些上面整体来讲是个人的德行上面的这种改善嘛，像这方面，所以你要说赢得信任才会有好的缘分。那赢得信任的这个已经说，那赢得信任也会因为人在随时的这些行为不注意的话，还会造成各种分歧啊、冲突这些。所以说，爱敬护也好，或者是维持生活的这个基础上也好，或者是在这些内心当中也好，对外也好，整体上面有勇亲慎的这些那些培养某一种的这方面。以前有时候美学上面好像说有一种慎是慎重和。怎么讲呢？独立去判断是一种美的那种的一种概念嘛 所以也是量就是质量的那种，你吃东西也有个质量嘛，然后做事的时候也要有分寸，就是分寸的意思。这里面轻勇慎，那后面的这个，里面说，如果我们就是在个人的修行上面去做努力去做的话，不要说就是。那人间呢、啊？那怕是天神的话，他也会很满意、很高兴的。天神是因为有善的根性修行，有善的这些业的积累以后，他比人的这个更有神通，更有特定的能力，所以他们看到说人间有人修福业，说将来得圣得到就是更上乘、更纯净的这些投生呢、啊，或者是解脱这方面的话，他们也特别。 欢喜。那这些尤其是说，然后你的账就是我们的心，内心是正直的，正直的人吧，应该说。之前我们昨天的时候，前天的时候，你讲到去心的那些几种去心，各种各样的，那如果万一有一点点这样那些扭曲的话，要怎么样矫正的？这些已经说了，所以那后面这个是人格先善，人格先善的这个，就众皆如倦句，人格先善的这个上面也是我们有说到这个。基本上其实是还是说心地善良，不在朋友啊，或者是这些生意伙伴也好，这些中间呢，就做很多的这些狡诈的行为，然后生于调柔稳重，然后友谊绵长，做事的时候呢比较慷慨正直，然后就是识大局，善于学习啊，学见识这些广啊，这些是很重要，所以最初的时候有说到换位思考啊这些上面嘛。所以说这个是那个人格先善的时候呢，是说其他的这些像树木花草当中一样的，就是能够乘凉，能够有这个花果这些果香种种的花，就是开的艳，这样的话有很多的生命会聚在那边一样的，意乐纯良，自身道业精，所以我们佛法里面也是。不论是佛法，其他人说这个人的就是利益良善的心，或者其他人会说，这个人就是心特别有爱心，特别有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比较洁白纯良，清净，这当然佛法上来讲，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的，究竟上来讲的时候说，是这个，一切觉性，的本质，所以是这样子。但是说现实社会里面比较二元分别，就是习气增长这样以后呢，有五毒，种种的这些，表现在这个层次上面比较多。但是五毒的本质又是就是清净的。它不是没有永恒的这种就是说自信上面的任何恶性是没有恶污染染污是没有的嘛，所以说意乐纯良，自己善意，所以心善则地道先生，心恶则地道也恶劣。一切就是依赖于自心以后，尽情修善心，就是这个宗喀巴大师讲的这个一样的。这里主要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意乐纯良这样的话，自身的道业尽，就是生活本身是修行嘛。我们说啊，我佛去佛法里面，佛堂里面去拜，寺庙里面去拜，去洗净我的罪业，转身一出门一进到就其他的领域，一上街马上就觉得说这个该做的，刚才那个就是忏悔啊，都做完了。现在是另外一种就是心了。这样的话，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还是说自己平时的这个日常行为当中，乃至于你做梦的时候，在梦到什么样的，就是经常在梦什么，这些是很重要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观察自己的习气和心态，说。这些是不是一种就是与佛法背离的这些念头心态，或者是与智慧慈悲这些完全背离的，与菩提心完全背离，与那些就是了解现象的本来清净和空性种种这些是完全背离的这些心态的话，那这可能要就是逐渐的去改善。所以，如果具有智慧的话，是百福自真圆真了。那这个是当然，佛法里面一样，归根究底的话，会说慈悲智慧，智慧慈悲就是这样做。你说如果你要去降服这个烦恼，调伏自心，这样的话，你需要有智慧。 所以说，最终成佛是依赖智慧的缘故。所以，麦婆仁波切先说，智慧广大，广大智慧若增上，一切事情无阻碍。千树盲人难行道，明目一人即能过。就是说，如果智慧增长的时候，其他人看不清楚的，你看得很清楚。就像1000个盲人走起来走路有困难的时候，开眼的一个人就觉得说啊，这个很简单，这个事情呢没有那么复杂，那个没有不是障碍，这个就是智慧增上的必要的这个例子吧。智慧，修福业、修智慧这些呢，让智慧打开的时候，又说就是道上就是先就是那也佛法修行上面也有嘛，就是。物后起修什么？这大概是这一种意思，但是也有就是逐渐的增长以后，就是开窍、开悟，这样的证悟、彻悟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一些修行。那 后面说心量宽广，真少弃居乐，尽心利他，自身也得安。尽心三宝，此生后世善积累福德，所愿皆成就。这个当然基于刚才前面说的，端正自己的品行，然后以向善的人格，以纯良的动机去，就很多事情就是很随顺的，没有那么多的障碍的，会就是完成。即使有障碍，也可以把障碍转为修行，以及增上善。增上功德，增上这些清净的，就是转化为这个清净的道业种种的。所以那就是在这个人世间，可能很有一个，一般说心善呢，这些事也有这样讲，要去看到本质呀、事物的本相、本来的面目，看到心的这个本人的清净的种种。因为在人和人交流、这些协作种种的时候，是一个宽阔、宽宏大量的心，就说心宽的时候，烦恼少；心急的时候，很窄的时候呢，像那个山间的瀑布一样，声音很大、很响。然后是因为那个山势太陡峭、太狭窄的缘故。如果是很宽的这些。像那大海啊，怎么样的话，它虽然有边上的波浪的这些，但是对于整个大海而言的话，那些是非常微不足道的那个波动嘛。所以类似的就是心胸宽广，心广，这样的就烦恼少，争斗少，然后自己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觉得处处是安乐，处处是烦恼，处处是这些争斗，在一些人，有些人不可开交，真的两团人，或者是两个人之间真的不可开交的时候，最后发现是他们是自己跟自己在争斗，因为他们有那个习性嘛，他们有这方面的这些，怎么讲呢？容易被冒犯的习性也好，或者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习性也好，或者是说一旦对立以后有这种顽固的这些置对方于不顾和死地那种的心也好，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但是如果另外一个人角度看的话，你这是在干嘛？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完全没有必要。而且这些做起来做得越多，越精进，越努力去做这些的时候，那就是罪业或者是习气。或者是对自己的染污就越来越重，对其他人的伤害越来越多，你做这个也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当时的人他不会这样想的，就是当时的人觉得说拉拢这一派，打击那一派，或者是做这些事情是乐此不疲，或者是一有这些斗争的这些的时候，就全身就是那个激动欢喜，可能都是这样的，因为习性。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在我们佛法里面，意思是说，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尽量提醒自己说，我的心量要宽广，不能急，不能躁，不能就是像这个往死胡同里面钻了很多思维，也要想到说自己这些可能是很愚蠢的做法，也许就是用一面镜子去看自己的这些正在做的事情有多大的意义。 凡是种种的伤害、扰乱其他人的心的这些事情，若要立刻就是停止嘛。就是心量宽的时候，现在就是具争浊世刹嘛，就是有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纷争、争斗这些，所以这心宽是很重要的，能够减少很多纷争。尽心利他，自身也得安的意思说。如果我们是做公益的事情，有些人觉得说所有的事情现在是那种商业社会，或者是现在是什么样的社会也都没关系。但是意思说，可能就是我所作所为都要得到什么才愿意做，或者是预先得到，或者之后得到，没有稍微有一点得的多少，有的时候心里面不舒服啊，耿耿于怀，或者是觉得自己吃亏了。这样想到这种的话，很难有什么真正的那种。好的发展呐，好的这个信用啊，好的这种周边的关系啊，这些不会那么好的，因为太斤斤计较，太这个小心眼儿种种的，而是说，如果我们一个人纯粹的像前面讲的一样，有这个向善的和亲近的意乐种种的方式，心宽的那些方式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上面不要去计较有没有立刻的回报啊，马上要就是。讨回来什么东西这种的心呢、而是尽心尽力的去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哪怕是没人知道、没人看见、没人赞颂、没人说，或者是这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认为重要不重要？这些支持不支持这些不没重要，你自己看清楚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这样的话，慢慢会，此生来世都会越来越好。所以做公益的事情，或者是说种种嘛，所以前藏语里面有个谚语，大概意思说，如果从就是小的事情做起是很重要，大概意思说，拉鼻涕的这些小孩也能成为领导啊，就姻缘顺的时候，小的山丘啊这些也能成为神山呢、逐渐的，因为这个需要积功累德也好，或者是就是诗上面其实意思说。大部分有某一种社会地位，这些的原因是他们在为民众也好，为这个某一种的体制也好，为某一个公司也好，或者他是在里面很努力的做事的。其实现在可能上去的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子，除非有这些特定的一些什么裙带关系，然后或者是什么这些肯定是有的嘛，人际关系，其他的很多大部分也有可能很努力，没有太有这些作为的，可能是有的。但是按照整体说，你什么都不做的话，不会有任何这些作为，或者是就是逐渐上去的那些因缘呢。所以做事当中呢，逐渐的积累这个个人的种种的这些，用现在西方的那种，就是说信任也好，信用也好，或者是类似于积分也好，或者是以前也有这样劳动有积分。现在来讲的话，也是都是类似，所以说做事做公益有对众人有益的事情，这些上面尽心尽力的做的时候呢，就是它不是也许直接不显现成一个立刻的一个奖金或者是工资什么的这一类的，有些也是有的嘛。你如果立刻付出，立刻有收获，真是可以的。但是另外一些呢，不是直接的那种利益马上呈现的，但是整体来讲是怎么样？越做越上，往上走的这个，这样的做法。所以按照藏地另外一种的说法，就是说自身如果就是具足这个功德的话，哪怕是最高的这个甘丹的以前的这个法座，也是没有很久的主人嘛，就是他们是一代一代换的，你第一届、第二届这类 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甘丹法座一样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就是对事、对人、对己，就是有益的这些作为可以成为。那后面的这个，所以你有付出，自己也得安乐嘛，就是这后面的这个呢，说尽心三宝，此生后世善积累福德，所愿成皆成就。这个呢，归信三宝，归敬三宝。那我们上一次就说到，大部分整体而言的话， 就是现在有些时候世间也有说嘛，即便是有些人是不信任何佛教或者什么的，但是他们也说现在道德滑坡或者是很严重的一个原因是人没有信仰这样子，或者人有信仰的也许是钱和权力什么的，但是没有超越的那种的世俗的这些方面的一些理念，或者没有这样，所以最后不违法或者是这些没有其他的因果呀。这些观念是没有的，今生来世呀，或者是说，纯粹某一种的，就是利他的那些心的那个程度有可能不一样嘛，就是也许他们有某一种利益，某一局部的人或者是一个局部的社会这些心，但是又以其他的社会和其他的这些不同的与他们不同的为敌这样的一种心的话，那可能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个心态，所以，按照我们一些就是学习佛法的人来讲的话，那你自己就是在家里有就是除了这些看不见、没有办法用语言或文字说的这些见解以外，还有有些是可以就是说清楚道明白的那一种的，就是教法，还有一些甚至是就是供在这些佛在那个佛龛上面的佛陀啊，或者是菩萨呀。祖师种种的这些像啊，那一般在藏地一般供的最多的可能是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绿度母这些比较多，有时候有金刚手、文殊菩萨、阿弥陀佛、长寿佛种种嘛。白度其他本尊就很多了，但是基本的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释迦牟尼佛，当然是世尊是最主要的，就是佛法的这个时代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诸佛的摄政一样，所以现代佛嘛，然后那另外一个按照我们这个传承来讲的话，莲师是非常重要，有很多大德很重要，但是莲师有这个对密续种种的上面的这些带到这个佛法带到藏地建立第一座寺庙这些时候有很大的帮助的缘故，就是有供莲圣。然后，观世音菩萨过去说的藏地是观世音菩萨所化的刹土，种种的这些因缘的一些受记的缘故，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这种供的人就非常的多了，修相关的法的人也很多。然后度母，所以就很多因缘，就是很多的一些过去的班智达达依士，他们都受到度母的启发。也当然，都也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化身了，就是说启发来藏地啊，去做去弘法呀、保护啊，这些有很多不共的这些特点嘛，所以有些时候会供这些为主吧。但其他地方跟比如说，就是人包括各自的这些特定的这些本尊啊种种的就非常多了。就供的这个这代表这圣像嘛，然后另外一些是。雨的这个上面的话，有些当然现在尤其是很多寺庙啊，甚至家庭都供有大藏经啊，就是还有一些是那个所有的经典呢、论点呢这些都有的300多本书嘛，然后其他的就是藏地的大德们写的那就非常非常多了，那这些他们供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他们也会供这个代表般若的这个教法，因为是大乘的这个教法的核心。然后有像《文殊真实明经》这样的，就是序部里面的佛直接亲口说的这些很重要的这个就序典嘛。然后像那个《华严经》，那如果没有全部比较多嘛，《华严经》，但是如果你就是在佛堂里面放普贤行愿品呢，这就够了。所以，像《般若经》啊，《文殊真实明经》啊，像《普贤行愿品》这些，一般都会放在这个供台上面。如果你放《金刚经》《心经》，这些都可以代表就是般若吧。有一些是般若什么10万颂、8千颂、25千颂这些，其他的很多颂长短不一样。有些时候也会放《大宝积经》啊，种种的。那另外就是代表佛的意义的这些上面，就是有时候放八宝塔，有时候就是代表佛的不同八个这些心意的这个部分嘛，就是降生的那个莲居塔，然后证悟的这个菩提塔，然后吉祥多门塔、身边塔、 天降他、呵呵他、尊胜他、涅槃他这些。如果这些八个他有点太多，没有的话，就放一个这个菩提他就可以。一般这种，然后在前面呢供这个，八公也好，就是七杯水也好，这水水花香本土果月这样。然后在这个前面呢，因为作为一个追随佛陀的弟子，然后经常就是可以念诵释迦牟尼佛的礼赞文呐、然后也可以念这个四皈依啊，阿底峡尊者就是也写的这个，那我们藏语的是喇嘛啦，叫什么叫桑迪啦，叫什么叫秋啦，叫什么叫噶当啦，叫什么叫这个嘛四皈依的这个念诵，所以这个作为每天至少有的一个内容，其他的那功课就或者是一个人的这个修行的一些做法来做，那这些没有什么特别困难，那而且是就是下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这些撤自己的水，然后有时候念护法的种种的，有时候做一些烟供水师、烟师师、水师师种种的这些做法。所以这个是说，不仅是只是讲一下一个东西，只是说每天做的里面呢，就该打坐的时候打坐，给参禅的参禅，有时候念诵祈祷，有时候安住，种种的，这些是积累此生后世的福德，然后只要福德具足的时候，一切都变成比较容易成就今生今世。死而无憾，离世的时候也快快乐乐，好像想回家的时候一样，没有什么恐惧，没有什么害怕。今天我给大家发了一个那个，玄奘大师，他不是在印度遇到那些盗贼的时候吗？盗匪，他这个就是说没有害怕，也没有紧张什么。他说，他就是自己打坐以后准备说。就是以那种的方式做一个完整的，就是前往弥勒净土，事后立即前往这样的一个准备嘛，所以做一系列的观想和祈祷，好像冥冥当中他都就是与这个非常有信心和修行的缘故，好像就忘了旁边有人正准备要把他杀了什么的，就是心在那个就是入定的状态。然后，当有人轻轻碰触他的身体的时候，他就是像那个醒过来了一样，就说：“你们准备动手了吗？”他还问了一句，就类似的，那这些是很了不起的。其实，一般的人说一个马上要烧你或者是砍你这样的话，你能有这么样的平静吗？能有这么样的从容和完全的那种的，就是入定的能力吗？心都乱成一团麻，那就这样。所以，这些是可能。这个平日修行的功德，所以后面的这个，说，人终必死，业果毫不爽，尽己所用，修善断诸恶，明辨取舍，一闻正法身，亲近善事，闻正法为善。所以这个里面来说，人总归是要死的。所以说，业因果也是不会有错谬的，所以，这像金密仁巴尊者说的一样，高空飞翔，金翅鸟，虽暂不现身影现啊，虽暂不见身影现，然于其身无离合，因缘聚合定现前，就飞鸟一样的，如果飞高的时候，它的那个影子是看不到的。但是实际上，它的影子和这个鸟是形影不离的。又最后落地的时候，它那个心就跟在它那个身上，是又凸显出来。因缘聚合的时候，就是定现前一样的，就是因果很多是非常复杂和这些方式。但是它以它的这种不好丝毫没有错乱的方式，在某一种的方式显现。所以这些时候呢，应该怎么办呢？在世间的时候，尽己所能、尽己所用的时候，用这个此身呢、肉身呢，去修善断恶。否则的话，我们说，活的时候就是无恶不作，死的时候就是烧一点钱呢、烧一点香啊，或者请几个法师呀，网上说要断除所有的这些罪恶是很困难的。特殊的因缘就另当别论，那一般大部分是就是需要，主要是靠自己嘛。 所以佛也有说到：“诸佛非以水洗罪，以非以手出众生苦，非以自证于愚者，事发心地令解脱。”那最终来讲，佛是来就是导师，他就是给我们开导向这个解脱道的，只是我们这个法的性证悟的这个道理，这样子。所以说，当然我们祈祷修行会得到净土这些，它是修法的一部分嘛。但是不能说我自己不用为我的一些业和因果习气负责任，然后只要花点钱或者是什么临时，就是装个可怜什么这样，佛菩萨就把我就渡过去了，不是这样吧？那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这里说的明辨取舍意，就闻思修。如果我们不勤于闻思修，只是觉得自己根基很高啊，就是可能就不用太学修也可以解脱，这样的话也很难的，还是要就是花时间呢，花精力啊去闻思，然后再结合生活当中来践行这些闻思。所以话智仁波切有说的：修心修心修自心，以四厌离修自心，身与意纵未修善，出至解脱无余处。如果我们就是学以致用，除了闻思以外，还可以就是践行佛法，不断的关照心，这样的话，会出现这些，就是正道，会如理如法，会以出离慈悲、菩提、空真这样种种的，会就是圆满的。所以你不刻意的说，哎，我一定要积善呐，我一定要这样那样啊，积善才会有好果子啊，什么这样那样的，你就说真正关心关心，观察自己的心，它不然就是会把我们就是引至解脱处，没有其他的地方，只会去解脱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关注自己的心和行为，然后说这里积德，那里只是供僧或者是这样那样，也有一定的这个功德吧，但是如果有把共僧的种种的这些发到，网上也好，然后到处说呀，然后就是变成一个世间的表演嘛。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有说到，那种修行也可以有假的修行嘛。那我们自己可能每个人都有可能落到这个假修行的风险的，所以也要小心这些行为嘛。像我们说的断除这个，道诈妄那种的假嘛。所以这些上面呢，并不是说给大家听什么的，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这样的这些风险，所以这些时候呢，事实要观自己的心，明辨取舍，然后不断的依就是闻思正法，而且依闻结义的方式去践行。然后这里面有说到亲近善事，就是闻法为就是正法为善，亲近善事闻正法为善。但吧，等一下，咱们去，念那个，就是说，你经常去，听大德的一些开示，因为有时候我们的人心就是这样嘛，我也许只能记住一个大概的，对方的一种善意以外，具体的教法，如果我们没有反复的去修行的话，会慢慢模糊。某某大德好像说过很多话，但是其中的一句都记不住。某某大德，我听了就是什么几天呢、几个月什么的。现在回过头来一想的时候，就是稍微有个印象，说都在说很重要的东西，这样说重要的话以外，好像就是慢慢模糊一样的。但是为什么这样呢？就是主要是说我们没有把它总结成一个可以是就是每天运用的这种的这些教研。所以，要不然就是我们回头再来重新看，重新就是结合身心的这些经验去实践。越实践的话，越不容易忘；越没有实践的话，只是听的话容易忘记。所以，如果是亲近善事、闻正法，然后这样的话，从这个开始，然后要进行实践，这样慢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说，那像小嘎巴，他有说到，就是散开妄念，云呐、只是心虚空，于觉受彩虹不知而安住，就是用这个彩虹、虚空以及云呐、这些来做比喻，说应该就是散开妄念的云，只是虚空的本性，然后 就是一切的幻化的这些念头出现的时候，念念即发生，或者是一切烦恼本来就是发生清净念，本来就是不离这个清净，这样讲嘛。所以说，没有执着，没有什么排斥这个，或者拒绝那个，或者是就这样，就是宽松当中安住。涅槃仁波切又说：“外观远方诸百法，不如内观一心胜。”就关于种种的这些，还不如你自己各观察你自己的心呢、啊。迷恋外境之玩心，应该收起来，就是迷恋外境的种种的顽劣的心了、啊。应该今日理当往内观了，向内观。所以说，以前有一些禅修的时候也说嘛，禅修的时候念头很急啊，今天好一点，明天差一点，种种这些也不要太计较，也是没旁人不急。又说，恰似年迈之老者观看孩子之游戏，与诸愚行之行为，君莫君主莫生喜怒心，就是孩子玩的时候有各种各样就是合理非理的一些行为，就是老人不会太介意嘛。不会，就是因此跟着愤怒或者欢喜，所以修行的人也是要需要有这种心嘛，坦荡宽广这样的一个心。那后面的最后，一个偈颂是说：是故，若能如数依真言，如是铭记奉行利乐增，若闻何为安乐？好看，安居乐业道。若问何为安居乐业道，当以此言明示相告之。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最后的那一个部分，说整体上面的一个总结一样的，末一样的，因此呢，如果能按照上述的这个简单的16句建言呢。说铭记以及奉行这样的话，我们的利乐会增上。是意思说自利利他的这个安乐暂时和究竟的这个呢，都会圆满增上这样的意思，增上圆满了。然后说，如果其他人问，若有人问说怎么样可以安居乐业，此生来世都有这个。善心、善果种种的这些上面，怎么样去指导人生呢？去跟整个社会和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应该就是作为一个安居乐业的这个道，这个一个法，这样的话，那说应该以这个教研呢，这个真言呢，去告诉他人说，这个这样是应该是你有可以值得参考，你应该去重视这个教法，这样子。所以这个后面。入后后年2月18日，涅槃法术愿先生增长。这应该是1896年的一个写的内容。我们就是因为第一天的时候感冒的原因，所以我给大家说了，所以第一天那个或许不需要放在那个上面，因为后面又重新讲第一天的内容了，所以第一天的。去掉的话，后面的就是一个完整的、稍微详细一点的讲解。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这些得了。